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男演员亚伦·艾达曾经说，认知是你观望世界的窗户，不时擦拭，光线才能穿透。如果我们的认知是一扇窗，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只是外在的景象，更是被我们内在的状态所影响。当这扇窗蒙上了灰尘，就很容易看不清楚真相。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擦拭，不仅能够看得清楚，窗户里面也才有光线进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借着挖掘一种动物，擦拭我们心灵的窗户，让光照射进来。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今天要开启新的猫科动物篇章。这个动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并不常见，那就是叟猫。叟是数学的数加上草字头，叟猫。叟猫原本被归类为猫属，叟猫、灵猫以及非洲金猫是近似种，所以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叟猫应该被归类在灵猫属中，不过最终是被分别独立出来成为一属，叟猫属。叟猫的外形跟家猫相似，是家猫的两倍大，有着可爱的外形，却是相当厉害的捕猎者。它们的咬合力可以达到170牛顿，比起家猫的50牛顿多了 3.4 倍。叟猫体长大约是100公分，重量最重可以达到18公斤。这样的身形在猫科动物里算是中等身材。皮毛底色从暗金黄色到接近白色不等，腹部的颜色比较浅，全身布满深色的圆点跟条纹，颈部的背部耳朵是条纹，尾巴则是环状的纹路，末端是黑色，眼睛是黄色，眼睛四周有一圈黑色的眼线，额头上有一道 M 型的黑色条纹。这个特征在叟猫宝宝身上比较明显，成年后会淡化为八字形的纵向条纹。不过在东非的高山地区，例如肯亚的阿伯德尔山，或者是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中部，曾经有出现黑色的叟猫。与其说叟猫近似家猫，不如说它的体态上非常像小一号的猎豹，只不过没有猎豹的黑色泪痕。如果将猫的四肢比作人类的腿，并且简化为三个部位，大腿、小腿跟脚掌，按比例来说，猎豹的大小腿比较长，得以迈开较大的步伐，加快奔跑的速度。叟猫则是因为脚掌长，离开地面的时候可以释放跳跃所需要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猎豹需要在高速中保持平衡，所以拥有比较长的尾巴，可是叟猫只要会快速弹跳就好了，所以尾巴比较短。叟猫体型修长，长脖子，长腿，腿大约有30公分，尤其是趾骨特别长， 使他的脚趾也被拉长了，进而可以做出许多惊人的运动方式，并且这些长长的四肢能够帮助他们在草丛中移动，从顶端偷看环境，以及释放巨大能量进行高效率的垂直跳跃捕猎。因为身形修长，所以索猫又有长颈鹿猫的昵称。索猫除了长腿之外，还有一双大大的耳朵，但是这双大耳朵其实跟一般家猫大小是差不多的，主要是索猫的头颅比一般的家猫小，所以相较而言看起来就算是大耳朵。这双耳朵可以旋转180度，耳朵动起来就好像是眼睛在眨，或者是蝴蝶在飞，可以引起猎物的好奇心走近，方便猎食。不但如此，索猫的耳朵就像是雷达一般，能够精准定位地底下的猎物。索猫来自非洲，过去是遍布整个非洲大陆，如今只剩下非洲中南部有踪迹，而它们的栖息地主要是以湿地、沼泽地为主，也有居住在大草原的记录。不过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就是必须要靠近水域，除了是为了饮水，还有自身的清洁。索猫的索这个字有着杂草丛生的湖泊、沼泽的意思，所以索猫也会利用高草丛作为掩护。目前它们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有些族群甚至能够在海拔3000多尺的高山草原、沼泽跟竹林中分布。索猫通常是独自行动，主要活动时间是清晨跟黄昏，还有夜晚。艳阳高照的时候，索猫通常是会躲在树荫下休息，雨天则是会比较长的时间活动。不过一天它最多移动大约4公里，不会很长。主要是因为索猫对于四周相当的警戒，可能会时不时停下来戒备。不论是公的还是母的索猫，都会喷气味标地盘。公索猫的地盘范围比较大，它们也习惯四处的巡逻，会走进森林里，所以气味喷得特别多。所谓的喷气味，其实就是喷洒尿液。特别的是，标记气味的时候，索猫会把尾巴举起来，像是响尾蛇一般抖动，好让它们尽可能喷洒最大的范围，就好像是草坪上的自动洒水器一般。话虽如此，索猫彼此之间的地盘仍然会互相重叠。可是，就算地盘里出现了外来者，索猫大多只是凶一下做做样子而已，并不会大打出手。也许是因为他们把力气放在捕猎还有躲避天敌，比如说猎豹、狮子等等。索猫的捕猎方式十分独特而且有效，成功率超过50%，远高于一般猫科动物大约10%的成功率。我们可以想象，索猫是非洲草原上的高精准度飞弹导引系统，它并不像猎豹那样追求高速奔跑，而是依靠巨大的雷达耳朵锁定目标，再利用长腿像是弹簧一样瞬间释放动能，以超过50%的命中率精准打击猎物。这套系统的成功仰赖于它独特的物理设计还有行为模式，使它成为生态链当中无法被取代的优雅掠食者。索猫以耳朵定位猎物，然后跟踪猎物，这时它们的长腿就显示出了优势。特殊的脚骨构造让它移动的声音非常的轻，能够非常靠近猎物，不会被发现。索猫通常会踩跳跃式攻击，以前肢扑向猎物的前额，进而击昏猎物，再把猎物带到草丛里吃掉，或者使出猫拳不断地捶打猎物的头，让猎物昏眩，再拖到草丛里吃掉。如果遇到反击的时候，索猫会以往后跳的方式进行躲避，这个后跳的速度极快又极高，让它们能够躲过大多数的伤害。弹跳力有多好呢？垂直可以跳到2公尺高，或者是跳跃3.6公尺远。例如，曾经被记录到索猫有跳到3公尺高的高度捕捉白腹鹤。当小鸟飞离草丛的时候，它们也可以顺势跳起，将对方抓住。索猫的食物种类多元，90%的猎物重量不超过200克，主食是啮齿类动物，尤其是老鼠。 其次是鸟类、昆虫、爬虫类、鱼类、蛙类。有的时候他们会守株待兔，故意破坏豪猪、土豚的洞穴，等动物回来专心修补家园的时候一网打尽。为此他们可以站着不动15分钟。除了吃肉，索猫有的时候也会吃草，这并不是说它是杂食性动物，吃草这个行为主要是为了促进消化或者是催吐。索猫平均每一年要杀死和吃掉6000只猎物，大约是4000只的啮齿类小动物，200条蛇、100只鸟，数量十分的壮观。当我们更多认识索猫，就会发现它身为厉害猎食者的背后是它本身拥有的特征结构。它的耳朵大是为了旋转精准定位，它的腿长是为了能够储存释放能量，它的毛色是为了能够隐身在环境里，比较不容易被掠食者或者是猎物发现。这一切组合起来，让索猫在它所处的环境中能够适应良好。精灵相信这绝对不是凑巧，而是诉说了上帝创造动物的奇妙跟细腻。索猫它不是最强壮，也不是跑得最快的，但它却赋予了一套最适合它生活的方式。而这也让我们想到人，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的速度、别人的能力、别人的成就，可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不是一样的条件，而是最适合他的设计。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别人的能力，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明白自己被造的样子，并且活出那个样子。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索猫虽然是猎食者，但是它并不是随意发动攻击的动物，它不会浪费力气在无谓的冲突上，它也不会轻易的跟其他索猫大打出手，因为它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上，捕猎、存活、躲避天敌等等。这让精灵不禁反思，我们人似乎常常相反，很容易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一些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事上，比较、争论、证明自己、维护面子，甚至是为了一些短暂的得失耗尽心力。但真正重要的事情，像是生命的方向、内心的平安、与人的关系、存在的意义，却常常被我们忽略，或者是找错了方向。耶稣曾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索猫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它们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上面。而人如果要活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需要更加不同的专注。专注在哪儿呢？和世界的价值观不同的是，不是专注在自己身上，乃是专注在上帝身上。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我们也归属于神，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并且他已经将最好的给了我们，就是主耶稣自己。在基督信仰里，生命不单单是指肉体的生命，还有属灵的生命、灵魂的归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活着就是要满足肉体的需要，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人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部分，那就是灵魂。这个部分不能够被物质满足，也不能够用成就填补。所以耶稣才会提出那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拥有了一切外在的东西，却失去了内在真正的生命，那还剩下什么？答案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不再专注追求自己的欲望，而是转向上帝，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并且回应，你会得着真正的生命，并且是存到永远，永远和耶稣在一起。愿你更多认识耶稣。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星星音乐事工《牵我的手》专辑当中的《愿你认识主耶稣》。
愿你认识我的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耶稣舍生命在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若你相信我的主耶稣，你也必定爱他。
黑暗，
那已挪去我心中的不安。我的眼睛的看见他的荣耀光芒，他是生命和永远盼望。
愿你认识我，认识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我，认识主耶稣，你也必离开他。耶稣舍生命，舍你十字架，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星星音乐事工牵我的手专辑当中的愿你认识主耶稣。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叟猫。上一段我们探索叟猫的特征、分布地、习性，接下来我们挖掘叟猫的繁殖。叟猫一年中会发情两次，但是没有固定的季节，孕期很短，大约是2到3个月。雌性叟猫会找相当僻静的地方生产，通常是茂密的草丛或者是动物遗弃的洞穴，例如土豚的洞穴。叟猫每胎大约生下4只宝宝，刚出生的叟猫宝宝毫无自保能力，需要妈妈细心的照顾9到13天，而断奶则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断奶后，叟猫宝宝仍然会待在巢穴，妈妈则是会出去狩猎来喂饱这些小孩。还好，因为叟猫的猎捕成效极高，所以很少有叟猫宝宝饿死的现象。在此期间，如果天敌发现了这个巢穴，妈妈就会转移巢穴，保护小叟猫的安全。叟猫通常到了6个月大的时候，就会和妈妈一同去狩猎，1年后独立，最后则是会离开妈妈，开始自己的生活。根据记录，野生的叟猫寿命大约是10年，人工饲养可以达到20年。目前，叟猫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中被归类为无危物种，然而这不代表所有的族群都安全。例如分布在阿尔及利亚的叟猫亚种就被认为是濒危物种。尽管叟猫具备高超的猎捕能力，但是它们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威胁，主要是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人类的过度开发，扩张土地用在放牧跟农场，导致叟猫的家园被破坏还有破碎化。叟猫的特点之一是当它们被车灯照到的时候，很容易会呆住，这就大大增加了在夜间道路上被撞的风险，增加路杀事件的发生。叟猫很瘦小，跑得不远又跑得不快，所以比起猎豹跟花豹还要容易被猎人捕捉。叟猫在非洲当地的毛皮市场很受欢迎，经常被用在传统仪式跟药材的制作，甚至有些商人会将叟猫的毛皮改标示成猎豹或者是花豹，好哄抬更高的价格。 当我们看到小猫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这是一幅很温馨的画面。小小的生命在隐秘处诞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完全仰赖妈妈的照顾。妈妈为了他们的安全会转移巢穴，为了他们的温饱一次又一次地出去狩猎。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严肃的事实，即便小猫本身具备优秀的生存能力，它们还是面对了威胁，最大的威胁仍然是人类。我们为了土地开发让它们失去了栖息地，为了利益跟需求捕捉它们贩售它们的毛皮，甚至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跟便利让道路成为了它们生命的终点。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失衡了，但真正失衡的原因究竟出在哪儿？问题真的是在动物身上吗？还是在人心呢？上帝创造人类，赋予人类一个重要的职责，要做世界的管理者。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更像是掠夺者，为了自己的需要可以忽略其他生命的存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合理化伤害，甚至我们也很容易对于负面的后果视而不见。这样的状态不只是出现在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上，也同样出现在我们对待他人、对待自己的人生。为此，圣经对人的描述非常的直接，问题不在于环境，也不是制度，而是人心。当人离开了上帝，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即便再聪明再有能力也很容易会走向失衡。我们可以建造城市却同时破坏自然，我们可以发展科技却没有了人性，我们可以拥有很多却不一定懂得珍惜。所以真正需要被改变的不是叟猫，是我们自己。于是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要使我们有新的心，有重生的生命，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与上帝连结，找回那个原本被创造的样子。如果内心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你愿不愿意让那位创造生命的主来改变你的心呢？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天开了》专辑当中的《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地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